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今日有同大家讲道嘅机会。今日嘅讲题系行公义、好怜悯、活出敬拜。呢个系我哋一年四次嘅一个 series 嘅最后一讲。亦都特别喺呢个机会多谢大家有呢个机会俾我喺度侍奉，喺度讲台嘅侍奉。亦都對我仔嘅一啲嘅唔同嘅關懷。今日有人特別為我去我仔留咗一個蛋撻，嚇咁啊，好感謝佢啊！喺崇拜裏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題目我哋可以講，有好多唔同可以講。第一個我哋其實要明白，其實喺崇拜裏邊係神與人一個嘅相遇，而呢個嘅相遇嘅裏邊。人的生命是需要改变的，是需要改变的。在崇拜当中，我们祈求上帝和我们有相遇，也都我们渴望见到上帝。在崇拜当中，我们与上帝有一个亲近，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有倾听他的话语，有他的声音，我们希望和他有一个对话。所以其实崇拜是一个对话，是一个 dialogue， 是上帝和我们一个 dialogue。在这个的崇拜里面，上帝讲说话，上帝亦都聆听我们对他讲的说话。当中透过这个讲话的时候，我们聆听他的说话，我们向神讲出我们的祈求，讲出我们的哀伤，讲出我们的赞美。藉着圣灵的能力，上帝挑战我们，上帝亦都会安慰我们，他会唤醒我们。藉着圣灵的提示，我们能够倾听，然后以赞美，也都要悔改。我们能够在崇拜里面有许愿，能够在崇拜里面有见证，也都用一些不同的方法来回应，例如奉献这样。透过崇拜，我们的目的是认识神更多，认识神更多。我们如果用心灵和诚实看上帝的属性去敬拜祂，我们就会真正地经历上帝的临在。所以敬拜是一个特别的经历，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可以引发出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深切的体会，更深切的体会，对自己的罪有懊悔。更重要的呢，希望透过崇拜，我们能够对至高上帝有一份的热诚的爱慕，同时间也有一个庄严敬畏的心。无论我们的反应是怎样都好啦，绝对唔应该就系无动于衷，绝对唔应该系无动于衷。圣经记载喺西乃山脚下，以色列人聚集，西乃山上面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听到吹角号嘅声音，好大声咁喺度吹。耶和华喺熊熊嘅烈火就降临啦，以色列人点样反应啊？以色列人就吓到浑身发抖，整座山都喺度震动，滚动嘅烟幕。吹号角声越来越响，这时上帝讲什么？上帝讲话，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拜别的神。在一个这么震撼的敬拜环境里面，没有人会走去摩西跟他讲话，你今天的音响麻麻地，也没有人走去讲话，哇好吵。他们在这个情景的时候，他们见到上帝的出现，人是震惊的，人是震惊的。他们摔倒在地下上面，圣经里面很多不同的记载都是这样。他们有些要掩着自己的面，隐藏着自己的面，吓到浑身发抖。他们的焦点是只有上帝，只有神自己。人因为敬拜有改变，而不会是无动于衷的，不会是无动于衷的。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有恩典，能够透过我们的敬拜，能够将荣耀这样交给神。在崇拜当中，我们有时可能会见到我们不愿意见到的真相，我们不愿意见到真相，感受到自己也都可能有一个抗拒的呼召，迫使我们要离开我们自己的安全区，我们的 safety zone， 接受我们一些的考验和一些的呼召。透过我们的崇拜，我们的生命是应该受到冲击和有转化，而不会是无动于衷的，不会无动于衷。如果我问你朋友， 你敬拜是怎样的敬拜呢？你敬拜的对象是哪一个呢？你怎样去敬拜你的对象呢？你会给什么答案我呢？你每个礼拜来到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你来到敬拜耶和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抑或是无动于衷，来完就走了？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人是缺乏一个敬拜的对象，没有人不拜一些东西的。有些人拜金钱，有些人拜健康，有些人拜不同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拜一些东西。所以当我说 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拜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其实想指出一个事实，就是敬拜与否不是一个选择，敬拜与否不是一个选择，反而每一个人选择就是你敬拜的对象是什么，你拜些什么，每一个人都拜一些东西，你拜些什么呢？同时间，崇拜不是基督徒的专利品，非基督徒都会崇拜很多的东西。但是最重要我们记得的就是，我们会被我们所敬拜的那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而有改变，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清楚要知道的，我们敬拜那个是三一的真神，他是我们敬拜的唯一对象，唯一对象。这个是圣经所命令的，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不是说你要只给生命的一部分给他，他是要你全心全性全意全力这样去敬拜他。如果你对神只有部分时间的信服，或者三心两意的委身，即是你信神是 part time 的，相信你可能不知道你所敬拜的是谁，因为你生命中只有留下一小部分去敬拜这位神，而不是将所有全然这样摆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不同的看法。其实这个都讲过，我们其实对敬拜这个字我们有不同的了解，有三层不同的意思。很多人对了解就是敬拜其实等于唱诗。什么敬拜啊？其实敬拜的核心是什么的问题呢？在教会崇拜，有时你会听到有人可能会说，哦，以下是敬拜的时候，那就唱完一轮歌啦，之后就敬拜完了，现在就是听到的时候。这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崇拜观。这样讲到其实是一个讲到只是唱诗和音乐有关，只不过是一个敬拜。这个其实是一个第一个的危机。我们对崇拜了解第二个危机，就是崇拜和音乐的挂钩越来越强。崇拜和音乐的挂钩越来越强，大部分你出去看所有的敬拜聚会啊、训练啊，都和音乐有关系，这个是很严重的危机。因为唱诗是敬拜的一部分，但是唱诗绝对不单单等，但是敬拜绝对不单单等于唱诗。我再说一次，唱诗是敬拜的一部分，但是敬拜绝对不单单就等于唱诗。唱诗是重要，但是不等于敬拜。我们其实第一件事，我们看敬拜，其实有时我们说，哦，你不是去崇拜啊，那样呢，敬拜等于一个主日崇拜的聚会。这个是我们集体一班信神的基督徒走在一起，我们的敬拜。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聚会，我们透过圣经，我们透过唱诗，我们透过讲道，将这个启示传给整个信徒群体。这个聚会是其实整个教会里面唯一一个很难得所有人都参加的一个聚会。信徒在这个聚会里面透过奉献、透过唱诗、祈祷作出不同的回应。一班集体崇拜聚会的时候，我们其实跟神有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我们只留意到里面，其实如果只是留意到自己里面有什么得着啊，有什么感受啊，这个是比较片面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一起在这个的崇拜里面一起有一个参与。当然呢，我们都知道崇拜其实也都解是一个个人藉着祷告啊、读经啊、唱诗与神一个相遇的时候啦，就好像你灵修时候啊这样，这个是一个私人的比较亲密，同神有一个相交的情况。 但是第三个再阔一点的看法呢，其实敬拜就是以生命彰显神的荣耀。这是讲到信徒整体的生命的一个的流露，在信徒生命中各个层面与神有一个相遇，并且作出回应。留意我所讲的是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不同的层面与神有一个的相遇，而相遇之后不是无动于衷的，相遇之后是有发出回应的。所以崇拜的核心是为了赞美神也都荣耀神，但是核心的精神应该是生活里面体验出来。我们就如果是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看敬拜或者崇拜只不过是某个特定时间、某个特定地点、某班特定的人物形式进行一个聚会，而事实上敬拜和生命是不可以分割的。敬拜和生命是不可以分割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敬拜，我们要活出神的性情，并且追求实践神的公义。所以敬拜绝对不是一个安舒的活动，所以敬拜中我们要被神唤醒，我们要被神的旨意叫醒，更要以我们的生命作出回应，不是无动于衷的。其实公义是一个真正敬拜的一个的条件，一个的条件。神学家Nicholas Waterstaff 他这样说，他说没有公义的敬拜就不是真正的敬拜，而亦都是神不喜悦的敬拜。公义就是真正敬拜的一个的条件，公义是一个真正敬拜的一个条件。 Waterstaff 解释，他说当间教会只是关心好怎样去搞好这个崇拜聚会，而没有关心孤儿寡妇，没有关心弱势社群，没有关心社会经济或者不同情况的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他们的崇拜只会沦为成一出的闹剧，一出的谎言，在神的眼中是可恶的，是不被悦纳的。其实这个也跟经文都好都已经说了，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至十七节那里这么说，你听我读。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软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所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耶和华说的，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麻烦。你们的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你们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作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自主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另外亚摩斯书刚才都讲了，我们刚才就读过了第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七节，他说神耶和华讲他们厌烦他的节期，不喜欢他们的严肃会。第二十四节讲到，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滔滔，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讲到如果你没有这些的时候你唱什么歌，神说 can't stand it， 不能够顶不顺。这些说话不单止是旧约这样说，新约也都有这样说。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也说，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割菜、芹菜献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 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神不是跟我们 说你我不要你们的敬拜，神不是这样说。神说什么？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 说如果你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实践关怀，没有实践公义的时候，我不要你们的敬拜，我不要你们的敬拜。没有关怀，没有公义的崇拜是肤浅和空洞的，是肤浅和空洞的。好像公讨书 Book of Common Prayer 也 说真正的敬拜不单止以我们的嘴唇，也都以我们的生活活出我们的敬拜。今天其中一段经文就是《弥迦书》六章六至八节，我请大家一起读。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祈祷，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么？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就是万万的又何么？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么？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么？世人啊，以上指示你为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没有了公义的敬拜的崇拜是对上帝的一种的冒犯。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公义的上帝。神对我们的敬拜有严格的要求，神对我们是否履行这个公义也都有严格的要求。在神和人立约这个关系里面，神的公义代表着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并且也都人是应该有一些行动去回应的。在圣经上面讲到的公义，其实和我们这个的复原，这个叫和好，这个关系里面有关系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讲公义，只不过从一个司法制度的层面去理解这个字公义，是一个带审判性的，带一个惩罚性，是关乎到执法者和立法者的看法。但是神的公义在司法制度的公义是有点不同的。神所讲的公义是指向一个关系里面的一个复原，关系里面的复原。这个复原的意思里面包含到一个医治和一个拯救的意思。所以要复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同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要这个复原，在这个罪被这个被罪破坏到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复原，从而在里面达到一个平安，一个 shalom， 希望在这个有一个恢复一个和谐的关系里面。所以公义其实不是抽象的，而是神以爱复原各种不同的关系。神以美善建立这个社会，这个政治，这个经济，这个大自然的一个秩序。同时间公义和怜悯不是对立的。很多人解经这里就说这个是公义和对立，公义和怜悯是一个 opposite， 一个对立。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公义和怜悯不是对立的，因为两者都是指向复原人和一切创造物的一种平安，两者都是指着同一个方向。事实上公义和救恩是一个同义词。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那里讲，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神的公义和救恩是紧紧扣在一起的。神以他的公义复原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正是救恩的意思。正当我们实践圣经教导公义的时候，我们活出神的形象，履行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将整个的生命，整个的生命敬拜神。今天我们希不希望有公义和正直的彰显呢？如果你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可能你有点犹豫。但是如果你是对心灵上面因为公义不能够彰显，而导致有一些的委屈啊，有一些的亏损的人来讲，饥渴慕义的心是必然的。如果你是这类的人，就更加应该多多祷告， 呼求那个公义的主，让公平正义可以透过他的教会，透过他的儿女，在这个世代彰显出来，影响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使你和我都能够有一个饱足的生活。正如经文所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这么说。耶稣亦都应许到我们，伸冤在我，主必报应，是吗？如果你是因公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而受苦，千万不要以恶报恶，并这个东西不会能够令到你因为这样而有些蒙福或者一些获利，反而要将自己和社会推进一个混乱当中。我们存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的时候，我们不断给神，让神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我们就会见到有一个回转，将一切委屈、一切的缺乏、一切的需要交给神，让神动工，让神有所改变，我们将从神里面得到最好的回馈，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和一切所需都能够有一个饱足。 Waterstock 也都讲到，他说当一个人可以享受他和上帝、他和人地和这个世界自然生态的美好一个和谐的关系的时候，他已经生活在这个 shalom 这个和平、这个平安的境界里面。我们可以用新约圣经里面神管治或者将来的角度一个的概念来看的。耶稣来了，为世界带来新的开始，并且叫新天新地终于能够实现。有没有念过主祷文啊？主祷文，主祷文讲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什么？如同行在天上。神在天上的管治，他的旨意亦都行在地上。在我们在地上有的盼望，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的时空，我们能够体验神一个的管理，一个的公义。所以我们的崇拜的聚会以及我们的敬拜的生命，要达到这个的任务，就要真真正正、真真实实地活出神所设立的一个的社会秩序，从而去复原、复原、去 restore、 去见证神这个的一个的 shalom， 一个意思。鲍尔君博士这么说，有时我们发现这个不是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理想不一样。他说我们有时不能够拆毁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我们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能够真正地去遵守神给我们的律例教导。现实和我们 的理想有一个的分歧，我们有一个的挣扎在里面，这个所谓的应然未然的一个的张力。鲍博士提到，我们应该以敬拜来到回应这个的张力，敬拜能够跨越这个现实和理想的这个的鸿沟。他说当你发觉这个的鸿沟的时候，向神祈祷，神啊，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要赞美你，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上帝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要敬拜。我们其实怎样可以在敬拜里面反映出上帝、产生出神的公义呢？首先我们有几点我可以提出给大家去思想的。第一，确保崇拜里面具有一个的包容性，有一个包容性，令到每一位参与者能够被接纳，每一位。我们会众中间有不同的弟兄姊妹需要帮助的，我们需要全部的会众来的都能够完全积极投入这个参与这个崇拜，英文叫做 full conscious and active 的 participation， full conscious and active 的 participation， 完全积极和投入这个敬拜，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如果你是领诗的，你望落去有人没有唱诗，你要问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他没有唱呢？是不是我选的歌不适合他们唱呢？ 抑或呢位弟兄、呢位姊妹佢心里有难处咧？唔系净系话哦，太早，因为太早，所以佢哋唔唱啦咁。你要问望落去，呢班系你牧养嘅弟兄姊妹，呢个系我哋需要嘅。如果我哋需要全部人都能够参与嘅时候，我哋需要问嗰啲问题。喺崇拜里边，有时我哋有唔同年纪嘅弟兄姊妹，可能因为年纪大啲，只眼睇得唔清楚，可能睇唔到，咪唔唱咯。我哋有冇帮佢能够一样可以唱诗，能够敬拜神呢？有时呢啲荧光幕可能好清楚，对于某啲年纪嘅人，但当你年纪大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唔系咁清楚。好似我而家都要睇嘢，都要两格都要睇。年纪大唔同嘅时候，我哋有唔同嘅需要。你隔围嗰位朋友，佢有冇需要帮手知道去到边度咧？我哋其实需要喺崇拜里边照顾我哋周围嘅朋友。有时我哋隔篱可能系新朋友，你有冇欢迎佢啊？有冇问下佢啊？你第一次嚟啊？关心下佢隔篱嗰位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包容性，都能够喺呢个崇拜里边有一个聚会。我哋知道我哋嘅上帝系关心呢个弱势社群，我哋嘅敬拜系点样服侍呢啲嘅弟兄姊妹咧？第二点喺崇拜里边、敬拜里边，我哋有一个祭司嘅身份。我们需要将世界的需要呈现呈奉给神的面前。祭司工作有两方面，一是服侍神，二是服侍人。祭司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桥梁，他们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也都要将神的真实表达给人听。这个工作不是简单的，不是简单，不是说我读几次经文，不是我讲几样东西报告或者唱几首诗歌，点样都好，呢个系一个好重要而严肃嘅工作。我哋系需要去学习，需要喺呢个工作上边能够花上我哋嘅精力、我哋嘅时间去学习。喺敬拜里边嘅诗歌嘅经文嘅祷文，能唔能够令到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咧？例如，我哋有冇将神嘅属性去教导俾弟兄姊妹咧？擴闊我哋以用嚟形容神嘅一啲嘅字眼咧，全面咁樣用聖經嚟到去了解形容神嘅唔同嘅比喻。我哋好多時候只不過着重喺神嘅一或者兩個嘅屬性，神是愛咁，但係神嘅屬性係好多好多。神係公義，神係有憐憫。我哋領聚會嘅時候有冇帶出呢啲嘅主題咧？另外，在我们崇拜里面，我们其实要承认我们有罪，我们是有成了罪的权势的奴隶。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体制里面，我们是其中一份子。我们需要在崇拜里面有一个认罪的时间，有祈祷的时间，以纪念到教会以外和我们人之间的一些祈祷。敬拜里面我们被提醒，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热爱公义的上帝。我哋重新，我哋需要调教我哋嘅支点，顺服喺神嘅旨意里边。头先我读过《弥迦书》，先知讲佢话：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个答案系：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你嘅神同行。公义同埋崇拜呢两个字必须结合喺一齐讲。我哋嘅崇拜上帝系一位热爱公义嘅上帝。而熱愛公義的上帝就是要求我們有敬拜的上帝，我們敬拜的生活就應該幫助我們在教會以外行公義、好憐憫。行公義、好憐憫。彌迦先知提到我們，其實這個我們的敬拜的生活應該從我們主日、星期日一路帶出去，延伸到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日常生活裡面。日常生活裡面崇拜不单只是外表的一个形式，不只是一个程序，不是一个记号，不是一个标志，不单只是一个动作，各样的东西。崇拜不是死的，崇拜是有生命力的。里面的生命不是人的生命，是上帝的生命。 在崇拜里面，基督的身体也都即是教会渐渐地被建立起上来。这个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教会，我们透过崇拜，我们的整体的生命被建立起上来。余达森博士有一篇文章，他提醒我们，他说他用一个很特别的字眼，他说崇拜是一个危险的活动，危险的活动，危险的活动。他说为什么危险？他说危险在崇拜当中，我们可能见到一些我们不愿见到的真相。在崇拜里面，可能我们自己都会有一些抗拒，我们会被呼召，我们会被抗拒，因为这些呼召会迫使我们离开我们的安全地方，我们的舒适的地方，接受我们其中一些不同的考验，一些的熬炼。所以他说崇拜是危险的，我们应预计在崇拜当中，我们的生命会是受到冲击，我们的生命是会有转化。所以迎见上帝是一件危险的事，是一件危险的事。如果没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可能大抵都未预备好真正地去朝见神和敬拜祂。一个敬拜神的人，他的生命、他的方式、他的人生目标，一切的事都应该跟世上其他的人是不同的。这个是应份的，应该的。因为跟随神、跟随圣经教导和信服神的人呢，是有不同的。敬拜之所以是危险，是因为上帝会迫使我们离开我们的安乐窝，接受那些我们要有的考验，接受一些的熬炼，从此以后我们的生命可能和将来和过去不一样。朋友，如果我们唯独敬拜上帝的时候，敬拜上帝就不是只是说我们星期日早上留回90分钟来这里做完我们的事，出去的时候无动于衷，唱几首歌，听一篇道理回家。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并且我们需要以各样的方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样尊崇上帝。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份带有危险性的挑战呢？